《隋唐演义》续集88回，书接上文。军师徐茂公找程咬金个别谈话。您看这谈话呀，是一门艺术，都有一个脑袋，都有一张嘴，那程度可截然不同。那徐茂公是什么嘴？那什么脑瓜？谈话有分量。他跟程咬金说，有一件特殊的任务需要你完成，但是哥哥又疼你，你太累了，另外也替你担心，我怕你不敢接受这个任务。这话就是激将法，对症下药。程咬金一听，把大蓝脑袋一拨了，哎，我三哥，你别兜圈子行不？我外号叫程大胆儿，我怕过啥呀？您就实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兄弟，以唐王为首，都喜欢造袍匠尉迟恭啊。你别看他是咱的对立面，他是个人才。我们打算收降尉迟恭，你有意见吗？哎，我三哥呀，你说到我心上去。你别看我跟大佬和尉迟恭打过几次交道，我们眼珠子都杀红了，我赞成他，够一员大将，是英雄好汉，要能把他收降，我双手欢迎啊。也不怎么的，我跟他还投缘呢，还，你看骂是骂，打是打，从心往外，我跟他那么热乎，那就好。我们现在用人之际，人才难得，想方设法得把他收降，这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哎，我三哥，你拿我开玩笑吧？你别看我断良心啊，要收降尉迟恭，我没那能耐，我也没人家本事大呀，那怎么能收降呢？当然不能靠你一个人，你只能唱主角。咱这么办，你呀还回棋盘山，依然去占山为王。我猜测尉迟恭还得路过棋盘山，你还劫他。这回你劫他是假的了，他也没什么粮草了，你就把他引到后边的小孤山，有个地方叫小孤山，你把他骗到小孤山，你算完成了任务，接下来的事儿是我们的事儿了。你看怎么样？哦，我就是假打假战，我骗他，把他骗到小孤山就没我的事儿了。对呀，敢吗？没啥不敢的。哎呀，徐三爷说呀，因为尉迟恭太恨你了，我怕你稍有不慎再吃了亏。没事，三哥你放心，我心里有底，我啥时候起身你现在就走，依然带着猫三狗四牛七马八手下的弟兄还回去，完成任务之后再回营盘。
好嘞，
话说一句啊，我现在就启程。程咬金真是热心肠，交朋友交这样的人，血心仗胆呐、啊。哎，顺毛驴，只要说几句好话，一抹死他这毛，他撂蹶子干。程咬金也没跟旁人打招呼，率领着猫三狗四牛七马八400多弟兄悄悄离开唐营，赶奔棋盘山。哎呀，到山上了，程咬金就盘算着，我三哥料事如神呢、啊，尉迟恭还能来？他吃了两回亏了，够呛，这回恐怕他得失算呢。我要等着他，他不来怎么办呢？又一想，管他呢，听我三哥的，做好战前的准备。程咬金把猫三狗四四个人找来，向他们交了底。你们注意啊，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， 你们刚扒了贼皮投靠大唐，哎，你们得立点功劳，吃饭也香，叫人看着也好看，是不是？
是是是，
师傅您放心，我们绝不能给您丢人，叫我们怎么干我们怎么干，都精神点啊。军师说了，这尉迟恭还得来，他要来了假打假战，你们看我的。
明白明白。
啊，话音刚落，鲍氏的跑进来了。啊，报，鲍成将军，尉迟恭造袍大将押粮运草来到棋盘山。
耶，
程咬金心说，我三哥真是活神仙呢，料事如神呢，大老黑又回来了，不行，我得看看。程咬金没敢贸然发兵，找高坡处居高临下仔细观察观察，往棋盘山的山路上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旗帆招展，能有几百军兵压着数十辆大车，车上果然是粮草。往队伍前面一看，果然是尉迟恭。程咬金乐了，心说我跟大老黑呀、啊，是冤呢是怨呢还是缘呢，又遇上了，他不定得多恨我呢。嘿，我三哥说了，今天把他收降，你再怎么说早晚咱是一家人了。来人，做准备列队下山跟我接他的粮草。诈是，几百喽啰兵冲下棋盘山。程咬金高兴，舔着草包肚子，双手平端大斧子在这等着。时间不大，尉迟恭领着队伍到了。那边说尉迟恭果然是押粮运草吗？不是那么回事，根本就没有粮草可押运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尉迟恭两次把粮草丢了，窝火憋气，恨透了程咬金。等领着人马回到介休县，他把县令给找来了，逼着县令再凑点粮草。姓赵的这县官啊，扑通给尉迟恭跪下了。尉迟将军呢、啊、你就要了我的命，杀了我的全家，我也凑不出粮草来了。现在全县的老百姓连一粒粮都没有，一棵草都没有，全叫您拿走了。我拿什么给您呢、哎、不信您到库里去看去，什么都没有，都底儿朝上了。尉迟恭视察了一遍，一看心里也无比的难过呀，战乱年代老百姓都苦透了，天上不掉粮啊，那家家户户都张嘴喝西北风啊，每年得饿死多少人呢、啊、这边又要税又要粮草，他们拿什么拿呀？尉迟恭也于心不忍了，算了。但尉迟恭又一想，粮草没有倒行，这口气我出不来，不出十天让程咬金劫了我15万担粮草，我这跟他栽大了，我向国王怎么交代，向元帅怎么交代，现在我都犯了罪了，我得争取立功赎罪呀、啊！没粮草没关系，我想方设法把程咬金抓住，再把我那15万担粮草夺回来，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对，就这么干。这尉迟恭打定主意，把手下蝙蝠将找来，想方设法让他们找车找马。几天的功夫凑齐了，那车上装的粮草都是伪装的，里头10块砖瓦、木料、树枝子，根本不是粮草。尉迟恭的目的是活捉程咬金，索回损失，他这次来啊是这个目的。因此他一边走着， 两只眼睛仔细观察着，心说程咬金在这儿没，最好你在这儿，小子你要有福你就走了，哎，你要没福该着你倒霉，咱俩还能碰上，就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你逮住。尉迟恭三番五次下决心，正好走到棋盘山下，听见嘡亮亮亮亮亮亮亮锣声响亮。这回尉迟恭不但不紧张，反而非常高兴，心说行，哎，程咬金可能没走，闪目往对面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就见程咬金骑着卷毛兽，大肚子蝈蝈红，舔着草包肚子，端着大斧子，晃着蓝脑袋，正在道当中等着呢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。还没等说话动手呢，尉迟恭把那牙咬得咯吱咯吱直响啊，圆睁二目，倒竖虎须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，程咬金，是你。程咬金一乐，哎，乖乖，正是你家程爷，我已经恭候多时了，大老黑又见面了，这回给你爷爷送来多少粮草？呀呀呸！我要你的命！程咬金，你拿命来！尉迟恭也说不过程咬金，也没那么多的词儿，催马摇蛇矛枪是直奔程咬金。你招枪吧你！唰，分心鞭刺。这程咬金呢，还是老套路。你扎你的，我砍我的，把大斧子抡开了，呸你的脑袋。尉迟恭心说啊，这什么损招啊，你跟谁学的你？这可是玩命，我扑一下给你捅个眼儿，你咔一斧子给我劈个口，咱俩谁都活不了。我现在还想活几天，没工夫跟你拼命。因此撤枪招架，程咬金就喊呸脑袋，小鬼提牙，掏你的耳朵，而捎带脚转回身来，呸你脑袋，小鬼提牙，掏耳朵，而捎带脚。吵吵的尉迟恭脑袋都疼，心说话打你就打呗，你咋呼什么呢你，这种人太可恨了。双臂攒力，枪招加紧，十几个回合程咬金就顶不住了。老程一想，我这两下子白给，军师哥哥跟我说了，我这是诱敌深入，把他骗到小孤山呢，只要把他骗去，我算完成任务了，我耽误时间干什么呢？老程打定主意，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。这回尉迟恭追他是一心不二啊，尉迟恭在后头边追边喊，哎，姓程的，你跑你随便跑，上天我赶到凌霄殿，入地赶到鬼门关，你钻地缝我也把你抠出来，拿命来！啪啪啪，用枪杆紧抽马的后胯，乌骓马疼痛难忍，摇头摆尾是蹄跳跑嚎，下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跟闪电疾风一般就追下来了。程咬金马往前头跑，眼睛往后头看，一看尉迟恭真追来了，他有点害怕呀，怕自己的马速度慢，今儿撵上，真撵上就嗝屁朝凉了就。他顺着山路紧转，这道路他熟啊，尉迟恭道路不熟，吃了亏了，要走直线早把他撵上了。再看程咬金左转右转，左转右转，穿过八卦林就来到小孤山。老程一看到地儿了，哎呀，心中盘算着，我跟我三哥怎么商量的，我把尉迟恭骗到小孤山，下一步我怎么办呢，我怎么抽身呢？回头看，我的娘啊，尉迟恭就追上了，鼻子眼睛嘴看得清清的， 老程吓得是魂不附体呀、啊，只好学回马来，再斗尉迟恭。太嘎踏，太嘎踏，程咬金，还我15万担粮草！程咬金就乐，嘿嘿，没门哦，还给你，你说的清楚，除非你要了我这条命。程咬金，你还想活吗？你接枪，接枪，接枪，刷刷刷，刷刷刷。程咬金是浑身冒汗的，一个没留神，大斧子碰枪上了，啊，烫哪肉，把斧子给崩飞了。老程吓得不轻，从马脖子上头出溜下去了，咵，摔个瓷瓷实实。老程是仰面朝天。正在这时，尉迟恭后把一抬，前把往下一竖，对准程咬金那肚子，姓程的，你给我在这儿，唰就扎来了。程咬金看完了，这回是没救了。刹那之间，他埋怨徐茂公牛鼻子老道，你把我坑苦喽，用完了我了，你卸磨杀驴，你把我送到仇人手里头了，完了。闭眼等死，那哪能死得了？尉迟恭还没等扎呢，刹那之间就听见四面八方炮号连天，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，炮声响过，有人高声喝喊：“尉迟将军，枪下留情，秦琼到了！”
啊！
尉迟恭就一哆嗦，收枪回头观瞧，秦琼已经飞马来到。不光是秦琼，小秦王李世民来了，军师徐茂公来了，前部正印先行官大刀王玄王君可来了，副先锋铁面判官尤俊达来了，在后边跟着樊虎、连明、金甲、童环、盛宴师、丁天庆、黄天虎、李成龙等等大将，就围困了小孤山，围困了尉迟恭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程咬金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了，飞身上了卷毛兽大肚子蝈蝈红，让人把大斧子也捡回来，满头大汗败归本队。
哎，哎呦，我三哥，哎呦，我的二哥，你们来的真及时啊！晚到一步，我让这小子穿了蛤蟆了。
四弟辛苦了，你算完满的完成了任务，立下了大功一件，后边休息去吧，没我的事了。好嘞，我可得喘喘气儿。他找着猫三狗四牛七马八怎么休息，暂且不提。单说秦琼等人往上这一围攻，就把尉迟恭手下这几百人给吃掉了。尉迟恭还剩下亲兵卫队50-60人呢、啊，只好逃奔小孤山。您听这名，这小孤山就是孤孤零零，孤单的孤。人家那些大山都连成片，唯独这个山包孤立的，小山包不大。他跑到山上去了，他刚到山上，唐兵就把山给包围了，密密麻麻的。徐茂公传令，能治一福，不治一死，要困住尉迟恭，他跑不了就行。命令唐兵围着这座小孤山调战钩，设鹿角，鹿角就像那铁丝网子一样，左一道右一道，左一道钩右一道钩。唐兵是围了一层又一层，围了一层又一层。到了现在，尉迟恭就累生双翅，也逃不出去小孤山。尉迟恭被困咱不说，单说秦琼在小孤山周围扎下营寨，每天派人在这劝降，劝降的军兵啊嗓门都高， 双手拢着嘴，冲着山头就喊：“尉迟将军，你无路可逃了，投降吧，优待俘虏，放下刀枪，投降吧。”
一天十二个时辰，就是现在的24小时，轮番在这喊话。这尉迟恭啊，听得清清的，尉迟恭都气得没脉了。心说啊，好你个程咬金，我又中了你的计了，被困在山头之上，累生双翅我也飞不了了啊！让我投降啊，没门，我就饿死在山上，我也不降。抽空他把防身的宝剑磨得飞快，尉迟恭心说，这宝剑给我自己准备的，你们要杀到上面，我不是你们的对手，我就磨脖子，我至死不降。就这么喊了三天，汤兵可没动手，也没展开进攻。为什么呢？收降他，怕往里这一进攻把他逼急了再出点意外，也怕他磨脖子寻死。哎，这叫攻心战术。但是尉迟恭至死不挑白旗，僵持不下呀。在第四天头上，秦王李世民有点担心了，跟徐茂公说：“军师，三整天过去了，山上一无粮二无水，尉迟恭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呢？要照这样下去，活活就得把他们困死。我看军师应当另选良策。”无量天尊，王爷放心，机会这就来，您呐先等等信儿吧。像这种人是一头猛虎，不把他饿着怎么能把他收降呢？哎，就得耗得他精疲力尽呐。您听好信儿吧。正说着，报事的来了。军师，王爷，靠着山根底下来个骑驴的老头，那胡子都白了。老头说有急事，求见王爷，求见军师大帅。哦，老头叫什么？他是教书的。他说了，他姓乔，叫乔东山，有急事求见。请。时间不大，把这老头给领来了。老头下了驴，拄着拐杖，军兵在后头监视着，因为不知道这老头是干什么的，对他得加防范。这老者腰板不塌，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，健步如飞，迈步来到李世民近前。当兵的用手一指：“老头，看着没，这是我们秦王千岁千千岁，还不过去施礼吗？”老头一听，赶紧撩衣服跪倒了，往上叩头：“老朽参拜王家千千岁，各位将军，我给大家问安了。”哎呀，李世民一看这老者来历不凡，就为之一惊。